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第四的，整个这一章圣经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借着以色列人和非利士打仗，神使以利全家败亡，并且约柜被掳。这一章看到了，这个神不祝福，为什么？里面有罪，就如同啊约瑟亚的时代有亚干，约瑟亚一直打胜仗，为什么这次不能打胜仗？因为有亚干。其实一个亚干就连累了整个的以色列人，打败仗，说所以有亚干一定打败仗。那这里为什么打败仗？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非利士人面前多么的屈辱，不能够打胜仗，为什么？因为有罪，因为有亚干，老以利两个儿子都是亚干一样的，连累了全群，所以以色列结果怎么？以色列家打败仗，以利全家败亡，以至于神的约柜都被掳。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信，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两军对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这个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本该得胜，是不是？本该呀，这个胜过仇敌，结果呢，反倒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不少啊，4000人被杀。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了，下面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长老，他们是以色列的长老。他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都找不到原因我说这个长老啊，是所谓的长老，也不是真正的好的长老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什么呀？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这个愿望是好的，可能吗？是不是？不找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是吧？所以做以色列的长老啊，应该是什么态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彼得前书第5章就告诉我们，真正做长老应该是什么样做长老的要有什么？受苦的见证做长老的要什么呀？要牧养神的儿女牧养群羊，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而且呢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不是辖制所什么所托付他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长老是像群羊的榜样吗？不是啊，原因都不知道，为什么打败仗？找不到原因，是不是所以真正的长老是牧场显现的时候，能够什么呀？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荣耀蒙恩的人但是这里的长老呢，糊里糊涂一想约柜抬来就好我们这个约柜是代表什么？约柜是代表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约柜里最宝贝的什么？里面有2块法板，是吧？所以你要把约柜抬来，最要紧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把神，这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接到心里来？你要把约柜抬来，那你要里面有主的话在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等于是个空约柜。以色列多次打胜仗，是因为有约柜抬来，是因为有约柜，有神的话，敬畏神，尊神为大，是不是？那这个约柜是神的约柜，现在一个抬来一个什么约柜？空约柜 大家你看看都震动了，这个震动也是什么，也是空头的震动，抬是抬来了，结果怎么样，还是打败仗，这个要找原因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抬着约柜过约旦河，为什么？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不是？多次看见这样，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民数记，我们看一下第十章，民数记的第十章，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十章的35节到36节，35、36，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吧。35节开始，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临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这就告诉你，约柜有神同在的一个什么具体的啊，所以约柜有神的同在，有神同行啊，约柜能够起保护的作用，在征战中约柜能够起到作用啊，所以每一次摩西都要呼吁约柜，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啊。但今天呢，这个长老呢啊，一吩咐快点把约柜抬来了，约柜是抬来了，抬来的是空约柜，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呢？你打仗你里面又是什么亚干啊，老以利，以利两个儿子是这样光景，这些个长老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找罪恶，要把罪找出来，就请约柜来有用吗？所以没有用的所以约柜真正的是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同行、保护、征战、引导啊，是约柜真正是能够与他们同住。但是今天你里面有罪，结果神就不同在所以接着我们看这里，我们不如将神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救了没有啊？没有救所以这叫什么？这个长老叫自欺。我们常常也会这种自欺快点快点，请谁来快点怎么样做，没有用，是不是自欺？所以加拉书，加拉太书第几章啊？第六章7节8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叫自欺。约柜抬来，结果还打败仗，没有打胜仗，是自欺啊，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顺情欲撒种，你一定收的是败坏，你只有从圣灵撒种，你才能够得永生，是不是？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那这些个长老不就是这样吗？多么自欺，抬来了能够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救了没有？没有。于是百姓打发人呢，就到了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就抬来了。以利两个儿子这个何弗尼和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你想想，就从这两个儿子，这个约柜也白来，是不是？神怎么同在？有没有神同在的凭据？没有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的欢呼地都震动，其实震动了半天是外面的震动，里面没有震动，是吧？底下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希伯来人的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了，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他们中间，非利士人惧怕，非利士人都知道惧怕但是以色列没有惧怕，没有惧怕起来，说 有神到了他们营中了啊，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个大能之神的手呢？啊，他们很战兢啊，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难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啊，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我们做非利士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啊，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啊，打败仗啊，就奔逃。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也讲到。啊，因为你有亚干在里面，结果怎么？结果你们以色列人就转败什么逃跑，转败逃跑，神不祝福啊，这就是这样的光景。被杀的人很多，以色列人的步兵扑倒了3万人，刚才是4000，现在加个3万，这整个都败亡了啊！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也都被杀了，悲惨呐、啊，多么悲惨！嗯，神的约柜被掳去，也代表神的名受到羞辱啊！嗯，被仇敌掳去，而且放在大衮庙里面，嗯，放在大衮庙里面，是不是？啊，以利两个儿子什么？是当时的在职的传道人呐、啊，结果怎么两个人也被杀？所以下面就是看到报信的人啊，这什么呀？自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是不是？哎，你种的什么你一定收的什么，你种的是罪恶你能收好啊？不可能，是不是？所以这些长老真正是自欺。当日我们看下面12节，当日啊，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就来到了示罗啊，这就是来报信来了。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以利最担心的是什么？下面给我们看到，他最担心的是约柜，因为以利他的职分是什么？就是看守约柜，是不是？所以他最担心了，但他只担心不祷告啊，坐在那里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都呼喊起来啊！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啊，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这不仅仅是外面的眼睛，你看看都90多岁了，那么眼睛像瞎了一样啊，看不清楚啊，不能看见。更可怕的是灵里的糊涂啊，灵里的糊涂，不能看见。那人就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败亡了嘛？啊，民众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也啊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啊。”所以这个一听神的约柜被掳去，底下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就真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他就担心神的约柜，他的责任多大呀？所以下面说，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框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不是说年纪老迈身体沉重，更要紧的是他现在心灵的光景受到很大的打击啊，很大的打击啊。约柜都被掳了，他有什么希望啊？以利是以色列的士师40年，做了40年的士师，也是什么祭祀，也是士师。你说说他做了什么事？做的是恶，所行的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欢，而且纵容两个儿子犯罪作恶， 在圣殿里是这样的抢夺啊，肥己、利己、畏己，这就以利这一辈子所做的事啊。所以直到十八节，以利也死，两个儿子也死，这不全家败亡，全家败亡是吧？神借着非利士人，所以以色列蒙羞啊。但是神的目的什么？是解决要什么？彻底的要解决以利家。正如不久我们要看扫罗的事也是这样，扫罗全家败亡，神是借着什么？非利士人打仗，跟以色列也是非利士跟以色列打仗，打仗的结果怎么样？事派啊，非常的紧张啊，结果怎么样？一个一个都死掉，先是扫罗的三个儿子死掉，以后扫罗自己也是，这个非利士人追他，一直追他，是吧？他射伤甚重，最后就完了，是吧？所以这就是神不喜欢的人，神借着仇敌来使他们败亡。下面我们接着看十九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要生产，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呢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你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放在心上，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心灵痛苦啊，丈夫也死了，公公也死了，什么都死了，所以他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他就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就是荣耀离开，荣耀离开的意思。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你看他说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那我们今天根据事实来看，他这样说对不对？他是过于悲伤，他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次以利全家败亡，是神的荣耀离开以利家，而不是离开以色列，这个我们大家要清楚，是吧？所以这个儿子起名叫以加伯，他的意思就你看看，完了完了完了，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说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是不是完了？不是，神即兴起撒母耳来，以色列全家都要有一天要倾向耶和华，不是以色列家完了，而是什么？以利家荣耀离开，以利家荣耀离开。所以他是过于悲伤。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面一章我们刚刚读完，就是第三章的末后一段，告诉我们神与撒母耳同在啊，神已经立他做先知，以色列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撒母耳把神的默示传给以色列，传遍以色列家，神找到了先知，这是一个好的先知，是吧？能够传神的话语，所以神的工作没有停止，以色列是复兴的光景，借着撒母耳的兴起，以色列得到复兴，而不是失败，而不是完了。我们常常灰心呢，完了完了，不是，是吧？而是什么？而是以利家完了，以利家神的荣耀离开。都要离开，虽然约柜被掳，那么下一章就给我们看了，约柜虽然被掳，但是约柜所在的地大显神的威荣，大显神的威荣，所以不能说是这个以色列完了，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以色列，而是离开了神要命定要毁灭的这个以利的全家，所以这今天我们就到此，就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以利全家的败亡是什么呀？是咎由自取， 是神今天啊命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神要兴起好个先知来代替了以利的全家。啊，这样的侍奉实在是败坏了以色列，啊，使以色列都被绊倒了。所以一定神要彻底的解决以利家，那么神要兴起好个先知，所以以后这个撒母耳成了大卫国度的奠基人。啊，神借着撒母耳不但高了扫罗，更是高了大卫。啊，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神要兴起真的先知，新的工作要开展，而不是败亡的光景。啊，所以我们常常也不是灰心丧胆，乃是真正看见神的荣耀啊，没有离开以色列，没有离开啊，神的荣耀仍然存在啊，而真正是离开了这个以利的全家。嗯，所以撒母耳实在是神所兴起来的工人。那神借着撒母耳，我们知道啊，在撒母耳记两次提到，十章和十九章两次提到，在撒母耳的时代，神兴起许多的先知，兴起许多的先知啊，来什么呀？来服侍神啊。那是在这个第撒母耳记的第撒母耳记里面，一个是第十九章，一个是第十章。十章的五节六节，十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而且撒母耳亲自指挥，啊，在撒母耳的时代，不是仅仅一个先知，兴起许多的先知在侍奉神，都能够受感说话，嗯，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